译著等身风雨同路，继学者伉俪夜未渠，唐月梅。1945年9月，在越南西贡堤岸的知用中学里，叶伟渠和唐月梅初次相遇。此时15岁的唐月梅在此读初二，而17岁的叶伟渠则转学至此，两人正值青春年少。唐月梅学习成绩优异，又有文艺天赋，在叶伟渠来到知用中学时，他已是学校学生会的主席，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当已然80岁的唐月梅老人谈起两人的初遇时，眼神里闪烁着当年的怦然心动。只见一位少年骑着自行车正好从对面过来，多么神奇的眼神。叶伟渠与俊朗的外表和极高的修养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，他思想进步，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，逐渐成为地下学联的主席。这个组织旨在宣传新思想，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，同时参与越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，这些都是很隐秘的地下活动，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。叶伟渠发展唐月梅加入，自己作为他的联系人。叶唐二人在校期间曾一同排演话剧，成为令人艳羡的一对。革命和爱情的种子开始在这对青年男女懵懂的心绪中悄然生发。1952年6月，叶唐二人正式踏上归国的路途，最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。二人在北京安顿下来后，准备考大学。一开始叶伟渠的志愿是新闻系，而唐月梅想学医，但周围有人建议，中国此时外语人才奇缺，作为华侨，他们有一定的语言优势，不如改考语言专业。最终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大学，就读于季羡林先生领导的东方语言文学系，主修日语。1956年，二人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。新房借用的是一位休假教师的宿舍，加两个凳子，再铺上块木板。全班同学合送了一条新毛巾，算是最值钱的家当。三天后，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宿舍，随后到青岛旅游度蜜月。就这样，相识11年的二人正式结为夫妻。他们婚后的生活一直很清贫，对于生活的艰苦，二人在回国的时候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无论怎样都可以适应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们流泪烧毁了积攒的日文书籍，只留了一本日汉词典带在身边，每天晚上拿出来背单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叶伟渠和唐月梅才真正开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。此时他们的家庭负担异常繁重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们只能挤在鼻子的杂物间里伏案工作。唐月梅回忆，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轮流工作，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，我则凌晨4-5点起床和他换班。正是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，两人完成了一度的舞女、雪国、古都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工作。他们很少谈家事，对话大多也是关于工作和学问的。叶伟渠说，这种关系不是夫唱妇随，也不是妇唱夫随，而是同舟共济，一加一大于二。不久后，雪国、古都交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准备出版，但那时川端康成尚属思想进取中的重点人物，有人甚至写文章批判雪国是一部黄色小说。雪国、古都译稿在出版社积压许久也没有进展，出版社想单独出版古都，可是叶唐夫妇态度坚决，要么一同出版，要么将两本译稿一并收回。最终两部小说译稿不仅成功出版发行，还成了畅销书，专家和读者给予这两部译著很高的评价。此后多年，二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大量有关日本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工作，并共同访问日本。在川端康成的家中 他们见到了自川端自杀后独自生活的秀子。退休后，两人也不像一般老人那样颐养天年，而是决心春尽有归日，老来无去时，两人用近30年的时间合著了日本文学史，光是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就耗费近20年。叶尾渠、唐月梅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，他们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，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堪称最美的伉俪学者。他们浩如烟海的艺术成就，便是他们忠贞爱情的一大结晶。他们浩如烟海的艺术成就，便是他们忠贞爱情的一大结晶。